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子璇。今天是北京时间3月14号，北美当地时间3月13号。首先来到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又要进入夏令时模式了，2021年夏令时将于3月14号凌晨2点开始，时间会快进1个小时，变成凌晨3点。届时加州和北京的时差将从16个小时变成15个小时。两党联邦参议员本周已再度联名重提阳光保护法案，要求放弃每年11月到3月只使用4个月的标准时间，全年保持夏令时间，这样美国人到11月时就不用再把时钟往后调1个小时。这项构想正受到更多的关注。不过永久保留夏令时间其实并不能提供更多的阳光，由于地球倾斜，冬季太阳留在地平在线的时间更少，日光时间较短，若全年实施夏令时间，代表11月到3月的日出和日落时间将比人们目前习惯的晚1个小时。截止到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29,225例，确诊总人数29,820,061人，541,056人死亡。加拿大目前确诊总人数908,217例，22,452人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好，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近日美国新发布了一系列推广新冠疫苗接种的广告，旨在打破疫苗怀疑论，敦促民众踊跃接种新冠疫苗。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和卡特同他们的妻子都在广告中出镜。据介绍，广告共2则，以美国疾控预防和控制中心公共服务公告的形式播放。值得注意的是，前任总统特朗普和妻子梅拉尼亚没有参与拍摄。目前广告理事会正在全美发起疫苗接种宣传教育活动，取决于你，新广告是其中一部分，超过300个合作方支持这项活动，以期消除民众对新冠疫苗安全性的疑虑，并帮助说服更多人接种疫苗。英国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医学辅助生殖科技的使用，目前出生的双胞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每42个新生儿中就有一对双胞胎。据报道，一份刊登在《人类生殖》上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每年有超过160万对双胞胎出生。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与人口学系教授摩登说，全球双胞胎的相对和绝对数量比20世纪中叶以来的任何时候还高，可能是空前新高。报道说，研究员搜集了135个国家2010年到2015年的资料。根据研究报告，非洲的双胞胎出生率居全球之冠，因为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基因有差异。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女子在海滩上遛狗引起了围观，因为她遛的是机器狗。这名女子牵着机器狗，周围的民众兴奋地围观和拍照。据报道，机器狗是波士顿动力公司开发的，此前被用在医院、犯罪现场、火箭测试等地方，但自从去年机器狗以每只$75万出售以后，它就成了家庭的宠物。近日，丹麦、挪威、冰岛、保加利亚、泰国等宣布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保加利亚总理表示，在欧洲药管局发布书面声明保证该疫苗安全之前，将不再接种该疫苗。3月12号，多国因血栓问题暂停接种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但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回应称，阿斯利康与其他正在被接种的疫苗一样，都是优良的疫苗，目前并无死亡病例被证明是疫苗所致，应继续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拜登总统近日宣布提名两位女性将领出掌重要的司令部，引来福克斯新闻主播卡森的嘲讽，但他的话说得太过火。不止伊拉克战争退伍老兵，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在推特飙粗口，更罕见引来五角大厦现役最资深将士与退军团体的同声炮轰。据报道，拜登指有关单位正着手改善女性官兵服役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像是设计更适合女性的防弹背心、裁剪女性战斗作战服、打造孕妇飞行装与更新发型要求等。据报道，卡森对此大开嘲讽，秀出了一张空军女军官穿着孕妇装拍照的照片。我们有新的发型与孕妇飞行装，怀孕女子要来打我们的仗了。这是嘲笑美军吧？美军多位现役最高端将领与最资深的士官公开抨击卡森乱讲话，并力挺正在服役的女性官兵。据报道，当地时间3月12号，美国波音公司和总部位于迈阿密的投资公司777 Partners 宣布，777 Partners 订购了24架737 MAX 8飞机，并拥有60架飞机的选择权订单。这笔总价29亿美元的订单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可谓是一场及时雨，因为波音公司正努力从737 MAX 系列飞机因两次致命坠机事故所引发的在全球范围内被停飞20个月、订单被取消等危机中恢复过来。波音公司商业销售和市场部高级副总裁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订单，充分说明了777 Partners 对7378和未来市场复苏的信念。奖金超过10亿元的照彩大奖得主12号揭晓，密西根州底特律市郊区4人彩票俱乐部赢得了10.5亿元奖金，税后将获5.57亿元。据介绍，抽奖后马上有很多人猜中，中奖者是维诺地区一群老师。维诺森林小学校长阿什尔马上遏制传言，他说所有人都去上班了，他还买了甜甜圈给大家吃。卖出大奖彩票的克罗格表示，将把5万元佣金捐给密歇根州食物银行理事会。10.5亿元是密歇根州乐透彩有史以来最大的头奖金额，也是全美第三大头奖。照彩奖券在全美45州及华盛顿特区、美属维京群岛开卖。当地时间3月12号，由于担心遭到黑客入侵，加拿大税务局将80万个网上用户名和密码暂时冻结，至少要到3月22号才有可能解除锁定。加拿大税务局称，有潜在恶意分子通过电子邮件网络的钓鱼或窃取第三方数据，获得了包括用户名和密码在内的信息，构成了潜在网络安全风险。因此，税务局采取了预防措施，这是加拿大税务局第二次出现此类事件。今年2月已经出现过部分纳税人的网上用户名和密码可能遭到窃取，相关用户名和密码被冻结的问题。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多家零售商表示，球星卡的需求量巨大，每次一到货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球星卡其实已经存在上100年，突然火爆起来，热度让人始料不及，部分卡片甚至是可以卖出上100万美元的高价。有些球星卡被炒到天价，例如美职篮球星的字母哥，也就是扬尼斯阿德吞昆博的一张球星卡，市场价值大约180多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00万元左右，相当于美国纽约一套3居室公寓的价格。球星卡价格的持续上涨引起了投资人士的关注，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大量投资者涌入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据报道，当地时间11号晚，特斯拉股东蔡斯·加里蒂对公司 CEO 马斯克及特斯拉董事会提出了诉讼，称马斯克经常发布古怪推文，特斯拉董事会也没能尽到监管责任，导致公司股东遭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据报道，诉讼中还特意挑出了几条马斯克的高光推特，例如去年5月1号，马斯克曾发推说特斯拉的股价太高了，结果特斯拉市值暴跌130亿。不过报道还提到，从马斯克发这条推特起到现在，特斯拉市值翻了近5倍，超过6000亿美元。据了解，马斯克目前共有4880万的推特粉丝。据报道，美国德州一名抢劫犯名叫沃伦，现年50岁。联邦检察官称，近日沃伦开着一辆从车行借来的车抢劫了银行，接着开车回到了车行，甚至要用来抢来的钱买一辆宝马。官员表示，沃伦已经被判处20年的监禁。据介绍，当时沃伦拿着钱，抢来的钱实际只有5086美元，回到了汽车商那里，要买辆墨色宝马。检察官说，当时他还朝着车行工作人员挥舞抢来的这笔钱。报道说，警方在事发15分钟后就致电车行，告知了他们沃伦的汽车牌照。接着，警察赶到车行，将沃伦抓了个正着。他抢劫时使用的那把枪也被发现是用气枪化成的真枪的模样。当地时间3月11号，据荷兰媒体报道，发明合适磁带的荷兰工程师劳德维克·奥登斯在荷兰去世，享年94岁。奥登斯1952年加入飞利浦，1960年成为飞利浦产品研发部门的负责人，并在一年之内和团队研发出第一台便携式磁带录音机。2年后，奥斯登发明了合适磁带。他认为和磁带的盒本身应该小到可以放入夹克的口袋里。后来他又发明了 CD 光盘。报道说，奥登斯一直强调两项发明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据报道，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2号接受希腊媒体采访时表态，拒绝将大英博物馆的帕特农神庙雕塑归还希腊，并表示雕塑是英国合法获得的。长期以来，西英两国围绕帕特农神庙雕塑归属的问题争执不断，始终未取得实际的进展。据报道，约翰逊在采访中表示，他理解希腊人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情，但英国对于此事的立场很坚定，他们雕塑是埃尔金伯爵合法获得的，符合当时实行的法律。报道提到，自1832年独立之后，希腊就反复呼吁归还其文物，这些文物在英国被称作埃尔金石雕。英国外交官埃尔金伯爵19世纪早期将其从帕特别农神庙运走。近日，英国英格兰南部比林赫斯特地区贝尔曼拍卖行展出了一只白兰地高脚杯和一双拖鞋，他们曾属于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最终，丘吉尔的天鹅绒拖鞋以4万英镑的高价拍卖。这双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1年到1955年，丘吉尔第二次担任英国首相期间，经常穿着这双鞋拍照。与此同时，他的一个白兰地酒杯也被拍卖出了超过1.8万英镑的高价。这只高脚杯上面刻有丘吉尔名字的首字母。当地时间3月13号，阿凡达重新登上了全球影史单片票房冠军宝座。据相关实时数据显示，阿凡达自3月12号在中国内地重映以来，票房累计达5090万元。不得不说，实力派影片就是实力派呀，重映的票房直接比很多新片的票房高，真是令人敬佩。按3月13号汇率计算，该片全球累计票房已达27.98亿美元，超过此前全球票房的冠军《复仇者联盟四》。2019年，《复仇者联盟四》正是从《阿凡达》手中夺过全球票房冠军。据报道，电影《指环王》也宣布了重映。好，以上就是今天每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